可以，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。我们今天仍然接着要讲这个老子禅观。我们今天从第十章接下去讲。第十章，载盈魄抱义，能无离乎？端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？涤除玄鉴，能如慈乎？爱国智明，能无为乎？天门开阖，能为慈乎？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好，这第十章的内容非常深奥，整个这几句话可以分为前半段跟后半段。载盈魄抱义，能无离乎？端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？涤除玄鉴，能无慈乎？这个是前半段。这个前半段我们给它一个名词，叫做题。后半段的三句话，爱国智明，能无为乎？天门开阖，能为慈乎？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这后半段我们给它一个名词，叫用。为什么讲它是体跟用呢？在前面的三句话里面，他一开始说你能够把精神跟形体合一而不分离吗？在盈魄抱义，能无离乎？也就是你跟你内在的精神合一，能完全没有分离吗？你能够做到让你的意识跟你最终的精神终点合一吗？而且永不分离吗？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当你使你的意识上升到那个源头的时候，能无离的时候，你自然会端气致柔如婴儿。你的心，你的意识状态一旦上升，达到那个浩瀚的顶点，当然浩瀚是没有顶点的。你的意识一旦上升到那个浩瀚，你就会感觉到它正好是佛陀讲的那句话，叫无见顶相。据说佛陀的头顶是向上隆的，这叫顶有肉际相。他的头顶心百会偏后的位置是有一个向上隆起的球状骨，头骨。据说这个叫做肉际相，叫顶有肉际相。而华严经里面提到，佛陀的顶有肉际相，竟然被称作无见顶相。什么叫无见顶相？就好像这个肉际完全看不到它的终点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比喻象征。它象征什么呢？象征你的意识一旦达到这个高点，一旦达到那个内浩瀚，那个浩瀚是没有顶的，有顶的就不可能是浩瀚。有顶就意味着它有一个边界，它有尽头，而浩瀚没有尽头。你的意识一旦融入那个浩瀚，你会发现它无限的深远，它是一个永恒深远的品质。一旦你有了这样的经验，你意识有了这么一个无限深远的经验，在那个片刻，你会发现你自动的闭上了双眼，就好像在没有音乐的前提下，你融入了音乐的高潮。而当你融入音乐高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那个片刻，你的呼吸几乎是停止的。并没有停止，而是呼吸细微到几乎无法觉察的地步，所以叫端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？你在那个片刻，你根本就不需要端气，它就会致柔。你不需要操作，你不需要专注它，你的呼吸已经变得致柔，柔到几乎无法找到的地步，像婴儿的呼吸一样，那么的细腻、安静。端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？涤除玄鉴，能无慈乎？能无慈乎？是指玄鉴，是指你的思想，你所有的杂念，所有的杂染。庄子在他的内外篇里面形容这个玄鉴，形容你头脑中的杂念，就好像光中的野马。他用了"野马"这个词啊，非常形象。庄子的文采非常好。就好像夏天的时候，有一束光从窗户射进来， 你看到光线里面都是灰尘在起起落落，灰尘在飞舞。庄子形容这个灰尘叫野马，像野马一样纷乱的，从不停止。而你的念头也跟这个野马一样，它是相互矛盾的，相互碰撞的，千千万万的。你能跌出玄剑，跌出你那些野马，没有任何瑕疵吗？你跌出它到能够干净的程度吗？那有人问要怎么样跌出法呢？昨天正好有一个同学讲到他在站桩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思想，他一看到自己的思想，思想就没有，然后他深入深深的宁静，半个钟头就像几分钟一样。这是一种跌出的方式，这种跌出的方式我们把它叫做专注，而且这种专注是聚焦的专注，它有方向性，它只面对你的个人的思想。当你面对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就无法继续下去，只有在一定的无意识程度下你才能继续做梦。你一旦照亮了你的头脑，你的头脑就无法再继续它的梦幻。这就是你为什么看着思想，思想就停止了。这是跌出的一种方式，但这种方式并不高明，这种方式也不是老子在这里讲的真正的跌出玄剑。老子讲的跌出玄剑是有前提的，什么前提？逮萤破抱衣，首先要达到你的浩瀚，达到你的破，达到你的灵魂的源头，那个永恒。一旦达到永恒的时候，你可以回忆这样一个场景，你在音乐的高潮，你会微微的仰起头，闭上双眼，你似乎来到了一个高点，来到了宇宙的中心，来到了无限浩瀚的一个无法表达的场景里面，那个场景是如此的浩瀚，庄严，无限的美。你在这个片刻的时候，你还会注意到那些小瑕疵吗？他们会在你身边飘过，但你并不会去注意到它。你在你的余光里会看到他们飘过，但你并不会去抓住它。这个就是老子提到的更加高级的跌出玄剑的方式。你一旦来到了那个浩瀚里，以至于所有其他的一切在这个浩瀚的对比下都成为了灰尘，没有什么。以至于这个时候即使有人在骂你，你心里产生了一丝愤怒，那个愤怒几乎也像是野马跟灰尘，几乎变成了小儿科，它几乎变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。而一个人越是达到这样的浩瀚经验，他越是会发现他的觉知变得更加细腻，因为你要经验那个浩瀚本身需要达到足够的细腻度，否则你无法经验到。所以在那个浩瀚下，你变得更加的细腻，更加的寂静沉静，有一种天然的沉稳宁静跟祥和，有一种天然的无边无际的体验。而在这个体验下，你仍然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存在，你周围环境的存在，你甚至能够被动的看到你思想的存在，一定是被动。你不会聚焦的像那个同学讲的，你聚焦看到你自己思想的存在，没有，你是被动的看到。而当你被动的看到，这一切就像野马一样无足轻重。当你的思想，当你的情感，当你遇到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野马跟灰尘，都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小事的时候，你就真正站稳了你的脚跟，你真正站稳在浩瀚里。只有这样，你的跌出玄剑才是无辟的，无疵的，完全没有瑕疵的，干净的。你没有留住它，它们是自然的流过去。当一个东西是自然的流过去的时候，它的流过去才是彻底的干净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讲过，只有当你的内在的负担以梦的方式释放的时候，这个释放是最彻底的，最干净的。你如果在清醒的时候释放你的痛苦跟烦恼，以哭的方式，以打枕头的方式，以对人谩骂宣泄的方式，即使你在这样做，那个宣泄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彻底。而只有那个释放是在梦中进行的时候，它一定是彻底的，因为梦里面没有 执着，你对梦境那些释放的场景没有任何的执着，它是自然的流过去，很轻松。而同样的场景会出现在你安住在浩瀚里，而这些野马会自动的上下翻飞，你如果没有去搅混它。有一次佛陀在路过一条河的时候，他希望舀河里的水来喝，但是五分钟以前正好有一群马队刚刚越河而过，河里面变得非常浑浊，都是泥跟沙搅起来了。佛陀跟阿难讲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的等待，坐在岸边看着它变得澄清。当一个人进入浩瀚的体验，他面对这些野马，他也会做同样的事，他静静的等待，让这些野马跟飞尘自动的澄清下来。这是真正的释放，没有任何执着的释放，没有任何牵绊的释放。这种释放甚至比你在梦里能够达到的释放深度来得更深，因为梦是有层次的，每一次你在梦里的释放只能释放某一个层次的压抑，而当你来到浩瀚的深处，意味着你打开了所有内在的层次，它会依次的释放。如果你一直安住在浩瀚里，这个释放会不知不觉的产生出来，而且它没有必要像梦那样演绎的方式产生。也许一个在浩瀚当中释放的念头只需要一秒钟，一个你回忆起来的怨恨，对某人的怨恨，比如说啊，你突然在浩瀚里面有一个回忆出来了，一个对某人的留恋、恋爱的感觉，或者对某一个人的憎恨的感觉，这个感觉很快就以一念的方式消耗。而同样的一念，如果在梦中释放，也许是一整个画面，也许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，它也许必须释放整个情节，你对那个人的回忆，整个的从头到尾的故事，梦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释放。但是你在浩瀚里没有这个必要，在浩瀚里，当你回忆起某一个人，你对他的怨恨的时候，这一念当中其实已经包含了整个故事在里面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在死亡的瞬间，他会一瞬间回忆起整个一生所有的场景，那些场景里面甚至包括某些场景里具体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一生七八十年，但是他只用一瞬间就完整的回忆了你，连细节都在内，没有错过。因为你的记忆有这样的功能，你的记忆可以浓缩一生的时间跨度在一个细胞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爱德加凯西提到，你的每一个骨关节里面浓缩着你生生世世的前世记忆，在骨关节里，在你最不活动的那些关节里面，在你属于身体最僵硬的部分里面，却浓缩着所有死亡过去曾经死亡的记忆，前世那些记忆可以轻松的浓缩在一个细胞里。所以当你在浩瀚里的时候，当你在清醒的时候，你在浩瀚当中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够释放整个故事的画面，所以这是最好的释放。所以老子讲，别出玄鉴，能无此乎？你会吗？你能够掌握这种真正的来到源头的涤除玄鉴的方式？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教里面提到，一个开悟者是没有压抑的，你可以给他苦难，你可以让一个开悟者去做街边的乞丐，但他仍然没有压抑，你甚至可以砍断他的手跟脚，他会痛苦，他还会痛，他一样会痛，他甚至痛的感觉比普通人更加敏锐，因为他变得更细腻了，更敏感了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仍然没有压抑，因为他随时他的意识都在浩瀚里面，他的每一个念头都释放着一整个的故事，所以他没有丝毫的压抑。所以对于那些忧郁症、自闭症，那些精神压抑的人，那些心理亚健康的人，没有比任何的方式让你的意识上升更能够解决你的压抑。你也许感觉到意识上升是一件困难的事，甚至是一件非常吃力的要维持住的事，但你并不知道，当你维持在上升的那个片刻，当你安住在浩瀚的那个片刻，你已经释放了如此多的压抑， 你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因为他们是以刹那刹那的方式释放掉，你没有注意。但你可以对比，一旦你的心融入了浩瀚，你会发现你的心比以前敞开多了，轻松多了，你曾经的压抑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被释放掉了。所以这正是整个人类现在非常需要的东西。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到现在，由于科技的发展，极大的加速了生活的节奏，几乎 90% 的人活在压抑中，而没有人告诉他应该上升你的意识中心。一旦上升，你就能够真正的生活在现代社会里，你完全轻松的智慧的方式活在当下。你会怎么活呢？老子也讲了，爱国治民能无为乎。当一个意识在高点的人，他会怎么活在世界上，他会怎么样对待他周围的人跟事，并不是说你会做皇帝。当然这句话感觉上好像是讲给皇帝听的，要爱国治民，但他对普通人是一样的。对于普通人，你的国就是你的家庭，你的民就是你身边的亲人。所以对于一个意识达到高点的人，达到浩瀚的人，达到无限的人，你会怎么样面对你的生活，你的小世界，你的国，你会怎么样面对你小世界当中遇到的这些人，能无为乎？只有一个意识达到高点的人，他在生活当中才是真正放松的，他并不追求什么，他除了基本生活的欲望，比如说食物的欲望，保暖的欲望，住处的欲望，他并没有过多的欲望，他并没有说我要吃得更好，我要穿得更美，或者我要一个更大的房子，我要车子房子，没有，他非常自然，他几乎活得像一个天然的农民。佛陀在他涅槃的时候，大家去看他这个涅槃的时候的涅槃经，佛陀在涅槃经最后他要入灭以前，他三次往返进入禅定，从初禅进入二禅，从二禅进入三禅，从三禅进入四禅，甚至在第一次的时候，他从四禅开始进入，色无边处定、识无边处定、非想非非想处定，也就是八个定的最高阶段，四禅八定的最高阶段，然后再从这些定依次的退回到初禅，以至于初定。当他往返三次，从人类的境界进入禅定的高层面境界，进入最高层的非非想、非想非非想层面的这个最高层面，再次回到人类的层面，往返三次以后，他说我观察了三界，所有从低到高的层面，在我临终以前，我的结论是，三界无有实物，事法空性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空性，都最终回归到那个源头当中。所以你应该怎么做？佛陀后来讲了一句话，叫闲居静住，无所思维，从无住法，法性思维，断一切相，一无所有。这是涅槃经里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啊，叫闲居静住，无所思维，从无住法，法性思维，断一切相，一无所有。他首先告诉你的这个闲居静住，无所思维，是不是跟老子这里面讲的爱国之民能无为乎很像啊？意思是一样的，完全是无为的，无所思维。但佛陀讲了一个补充的话，从无住法，法性思维。什么叫从无住法，法性思维？你完全安住在那个无为当中，安住在无所求当中。然后呢，一旦一个人变得无所求、无所思维了，他是不是忽然变得宁静、放松跟充满享受？你的心是有所求的，你一定会紧张；而你的心是无所求的，一定会放松。而那个放松当中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某种享受跟天然的爱意、天然的美感。那个爱是什么？那个天然的美感是什么？难道那个爱不是一种创造吗？你开始带着一种温柔的情怀看着你身边开放的花朵，你带着爱意 喝着刚刚泡好的浓茶，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创造？这就是无为而治，从无住法法性思维。所以《华严经》里面提到，空性里面有一切相，空性里面并不是空空如也，正好相反，空性里面有一切相。一旦你达到了那个源头的浩瀚，那个彻底的空性，那个无为，突然你的创造力，你的爱意就迸发出来，天门开合，能为慈乎？天门在哪里？头顶。我们刚生下来的孩子，你如果去观察过，一个出生的孩子，他的天门的位置，有也就是天灵盖中心这个百会穴的位置，那地方是软的，在道家里面那个地方叫天门，他可以用手摁进去，你可以摸到心跳啊。一个刚生的孩子，由于天灵盖还没有完全闭合拢，所以那个地方能够往里摁，他能够摸到心跳。所以老子用这样的形容来形容你的一个意识状态，你的头顶能够像一个孩子，一个出生孩子那样，是开着的吗？能开能合的吗？能为慈乎？它是被动的啊，它的开合并没有攻击性，它是被动的，所以叫慈，很被动。当你能够天门开合，你的意识能够在天门开合当中上升到无限，你一定是被动，一定是为慈的。只有一个人的意识是被动的情况下，直觉才会出来。当你是主动的，你就不可能产生直觉，主动是一种暴力。当你是被动的，创造力就产生出来。创造来自直觉，创造一定来自直觉。你会发现过去所有的伟大的科学创造，几乎无一例外的来自于直觉的启发。那些大科学家在苦思冥想的时候总是钻不出来，找不到方向，而忽然有一天他在海滩上散步，他的灵感就来了。他在他的头脑里突然就看到了分子裂变的结构，这据说就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分子裂变由来的一个故事。他本来根本搞不懂分子是怎么样裂变的，忽然有一天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，他头脑里自己出现了一个分子对双螺旋的一个结构，他脑袋里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，他开始突然发现 DNA 是这样的，这不是他想出来的，这是直觉产生的画面告诉他的，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，他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。对，你能够如此被动吗？被动到你的直觉没有任何的阻碍，能够自然的产生出来，你的直觉就潜在于你，但是它出不来，因为你很主动，你太主动了。明白四达能无知乎？只有一个来到右脑的人，一个以直觉来生活的人，他才能真正明白四达。右脑意味着什么？直觉。右脑意味着什么？被动。右脑意味着完全的接受，完全的观察。而这样你忽然发现你能够知道更多。一个用左脑思考的人，他知道的仅限于记忆，而一个达到天门开合，意识达到浩瀚当中的人，忽然发现他并没有有意的训练右脑，他并没有去有意的训练禅定，训练神通，但他的右脑情不自禁地打开了。你会发现这一点，真正右脑被打开的前提是你先要达到一个无限的放松，因为右脑不能够用暴力来打开它，只有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，你的梦境才会展现出来，你的直觉才会展现出来。因为直觉就是一种清醒的梦，直觉就是醒着时候的梦，它是你右脑给你的画面、暗示、灵感，它是诗意般的，它是图像般的。也许你并不需要学习七天真的黄卡，你只需要安住在无限里面，你的右脑就会打开。渐渐的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。禅宗里面有一个叫灵吉禅师，灵吉义玄，他在开悟以前是一个相当老实厚道的人。他老实到什么程度？ 在庙里面担水劈柴扫地许多年，五六年七八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他讲什么话啊，他老实到这种程度，太老实了，这孩子老实的在庙里待了七八年，天天砍柴都不说话啊，所以庙里其他的和尚都认为这个人大概脑子很笨，老实的不得了，但是唯独伟山禅师看中他。伟山曾经悄悄地跟别人说，这个人是个人，是个人才，将来是棵大树。临济的师父黄丕禅师黄伯禅师也非常看好的。有好几次黄伯的另一个门徒啊，这个门徒已经开悟了，他就催促临济说，你到师父那去问话呀，师父很喜欢你的，你赶快去问，你在这待了五六年，你都没有走进过师父的房间，你为什么没有到师父那去请意呢？啊，去问一问你的疑问，讲一讲你现在修行的情况，你去问呀。临济就很害羞，他说我一无所能，也没有修出什么样子，我怎么好意思去？结果那个师兄就没关系，你去。结果他就硬着头皮到方丈室给黄伯磕头，磕头以后他头抬起来准备要问话，没开口就黄伯一顿暴打提出来，而且这个暴打是真正的暴打，并不是演戏的，是真的一顿打提出来了。提出来以后他就跟他师兄讲，一边哭一边讲，哎呀，说我实在是太笨了，师父不太喜欢我，我进去还没开口就打我一顿。结果那个师兄鼓励他，没关系，你再去。就临济很老实，一个礼拜以后他又去，第二次去又是磕完头，头都没抬起来就被临济一脚踹出来，被黄伯一脚踹出来第二次。然后他就变得非常的懊恼，他就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儿，为什么师父这么讨厌我，我进去头都没磕完就一脚把我踢出来。结果他的师兄讲，你别管，你再去。临济说，我再去最后一次，如果实在不行也就算了。结果临济第三次去刚跪下来就是一脚又把他踹出来，这次还没有等他磕完头就已经踢出来。踢出来以后临济非常的万念俱灰，几乎是万念俱灰了，他觉得自己没有脸在这个寺庙里待下去了啊，就笨到这种程度，他就收拾包袱要走。走以前那个师兄讲，走也可以，但是你要跟方丈跟黄伯说一声。临济说，那也对，我必须跟师父说一声。他就跟师父说，师父我要走了，我实在是没脸住下去。黄伯说，你走可以，但是你不许到别的地方去，你要到另外一个禅师那去，你只能到他那儿去。临济说好。结果临济就背着个包袱就到另外一个，也是一个跟黄伯当时一样齐名的一个开悟大师那去。到了那儿，刚到那个庙见了那个大禅师，头一磕，禅师问他，你从哪儿来？他说，我从黄伯那儿来。这个老禅师是个明眼人，是个长眼睛的人，他一看临济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人，虽然当时临济并没有开悟，只是一个很老实的小和尚，但是这些禅师是有眼睛的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一般，马上有意问他，你从哪儿来？他说，我从黄伯来的，那儿来。马上追问他，黄伯跟你讲了什么？然后临济就把黄伯见黄伯三次，被黄伯三次轰出门踹倒这个事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。说完以后，老禅师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啊，就拉到他的脸前面，贴着脸跟他讲，他说，你这个尿炕小，他原话我已经忘了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尿炕小子啊，你这个撒尿还撒在床上的小子，你这个尿炕小子，难道你不明白黄伯的一片苦心吗？当时临济大悟，就这一句话，对，大愚，对的，大愚禅师就把他衣领救过来，说，你这个尿炕小子，难道你还不明白黄伯的一片苦心吗？叫老婆心切，黄伯就像一个老婆婆一样对你的一片心啊。临济大悟啊，豁然大悟， 那句话当下就让他大悟，忽然他懂。当时林启就做了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举动，大悟的当下瞬间，他立刻就掌鼓了大玉禅师，也就是给大玉禅师一巴掌。一个这么老实巴交的人，原来连头都抬不起来的一个小和尚，一旦开悟，他的行为几乎是颠覆性的。他突然给了大玉禅师一巴掌，大玉把他一把推开，说：“汝师黄伯，非关我事，你还是去感谢你的师父黄伯的，跟我没关系。”林启就马上拎起包，根本就没有过夜，拎起包袱就往回走。走回到黄伯禅师那啊，见了黄伯，黄伯说：“你这个小子，尿炕小子，怎么来来回回的？”林启二话没说，跨上去就给黄伯一巴掌，黄伯把他退开，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啊，黄伯也马上知道林启已经开悟。后来黄伯对林启的预言是：“汝将成为一棵大树，福音天下人。”啊，对过去的禅师，他们的风格是真是令人庆幸啊！他们的风格完全是大刀阔斧的，没有任何扭捏在里面。他们看人也是看人的本质的。但是后代禅师就不一样了，后代有人开始学样画葫芦啊，认为林济这么狂放啊，他就学林济的狂放啊，也开始啊这个语言行为很狂放。但这种人如果碰到黄伯，那是真正要挨打的。他没有看到林济开悟以前那个老实的样子，老实意味着什么？他的心是如此的纯粹跟干净，没有杂念，而他又如此的警觉，他每天在庙里面劈柴干活，他并不懒散。他虽然很老实巴交，他并不懒散。据说林济在开悟以前是庙里面起得最早的一个人，他起床起得很早，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意识的人，很有意识。而他的有意识并没有让他变得狂妄，他仍然保持内心的单纯。所以这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，他仍然保有一颗赤子的心，同时又是那么充满了警觉，又很有意识，起床很早，每天踏踏实实的做他的事。而这样一个人意味着他是准备好的人，这就是为什么黄伯看中他的原因，他是一个准备好的人。所以他到黄伯房间里，黄伯就二话没说劈头就打，因为这样一个人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只需要给他一个雷厉的东西，只有暴风般的东西能够让他能够劈开他，能够劈开他的那个心。他的心已经够干净了，唯一欠缺的是打开他的心，现在唯一欠缺的是打开，其他都不欠缺。他的心已经准备好了警觉，他的心已经准备好了干净，唯一缺的什么就是打开。所以黄伯他的手段下得很及时，他没有在这个时候说给他讲一些公案啊、话头啊、理论啊、哲学都没有，你准备好了，你来了，说明你的灵魂都已经让你来了。黄伯看到这一点，他的灵魂催促他的师兄，林济的灵魂内在的心催促他的师兄，借他的师兄口催促他到黄伯那去。实际上是林济内心深处的一个种子已经准备好了，他催促外界的某一个人推动他，让他到黄伯那去，他也听话，他去了。他一去，黄伯就认为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了，立刻以霹雳手段来打开他。当然第一次没成功，打了一顿没成功。第二次他的内心再一次催促他再去，第二次又霹雳手段再打了一顿也没成功。一个人要猛然的打开他的心，有时候并不那么凑巧，要有运气。第三次还是没成功。一直到他到大愚禅师那去，大愚的一句话突然间点醒他了。其实并不是大愚的话点醒他，而是他在黄伯那儿挨打的时候啊，由于那个打是下得很手很狠的，很突然的，所以他在打的时候，他其实意识到了那个意识的闪光。你在被人一耳光的时候，在被人一脚踹倒的时候，你的意识在那个瞬间 他实际上是已经达到了一个警觉的高潮，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经验了。你唯一欠缺的什么？没有认出那个高峰，那个高峰经验你已经体会到了，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就是。所以当大鱼跟他讲，那个就是黄渤，真是老婆心切啊，他已经在告诉你了。你不是问他什么是佛法吗？他立刻一脚，你突然间一下子在他踹的一脚当时那个瞬间，你一定是达到过那个高峰，而你不知道那个高峰就是。然后大鱼点破说那个就是，所以灵体大悟。所以人家以为是大鱼，他在大鱼那儿开悟的，不是。所以大鱼说非关我事，汝是黄渤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是告诉你那个事。真正开悟的时间点在哪里？就是在挨打的那个时候。挨打的那个时候其实你达到过高峰了，你没有认出来。对，黄渤一下子让他一点一提醒回忆起来了。哦，我当时那个高峰，在被黄渤老禅师踹倒的那个高峰，原来就是这个啊。所以禅宗的公案大家要这样看，要这样去领会禅宗的公案。所以之前他没认出这个高峰经验，所以老子就告诉你，你能够达到无知吗？你能够达到像灵寂这样准备好的地步吗？你内心能够干净到这种程度吗？你一旦干净到那种程度，即使没有黄渤的一顿暴打，你也有可能在某一个片刻被打开。灵寂，所以后来禅风也是冷峻的很啊，叫灵寂鹤。他经常学人来问他，他就猛喝一声，哈，猛喝一声，喝的声音非常响，响到你没有思想准备，响到你耳聋，他喝的特别响，响到你几乎耳朵都要聋掉，叫灵寂鹤。为什么？这是从他师父黄渤那儿学来的。那他不需要用棍棒了，他干脆就喝一声，也能够让你达到一个瞬间的高峰啊。他就是要吓你啊，一下子能够吓到你这个高峰起来，如果你准备好。当然那些思想复杂的人他只会吓一跳而已，只有那些准备好的人，他的心足够纯净干净的人，他在那一下，他突然意识就来到了一个光明的顶点啊，这跟你听音乐达到高潮的顶点效果是一样的，甚至来得更猛烈。因为音乐是渐渐的上升到高度，而这一下是一瞬间，所以这一下可能劈开的程度更强烈啊，所以叫灵寂鹤德山棒。德山禅师是会在身后藏一根棍子，你一问他就马上棍子挥过来啊，打在你身上。有的人被他打晕的都有。马祖道一有时候会踹人踢人，他的一脚可以踢昏一个人，他经常踢昏人啊。所以禅宗就用这样的金刚手段来打开一个人。但是为什么你打不开？也有人扇你，也有人踹你，有人骂你，你为什么打不开？因为你没有像灵寂那样五六年的单纯的扫地功夫。他什么都不想，他只是扫他的地，什么都不想，他的心已经达到如此单纯的地步，所以以至于只需要打开了。而你的心呢，你的心打开以后都是思想，所以打开也是白打开。打开以后不是心本身，仍然是思想，你打对了思想，对，你能够让你的心达到无知的程度吗？准备好的程度吗？啊，这就是古人能够打开，而今人再怎么样都打不开的一个原因啊，他没有准备好。所以我们再看老子的下面这一章，三十辐共一毂，当其五有彻之用，三直以为气，当其五有气之用，濯户有以为室，当其五有室之用，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啊，这个老子讲得很清楚。一个轮子啊，有三十个轮轴，但中间它是空心的，只有中间是圆的空心的，这个轮子才会转。一个陶器，你只有把中间镂空了，它才是一个陶器啊，它才能当一个碗用。一个窗户，你只有把它凿空了，它才能够透进阳光来。对，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你要培养你心中的 它是真正的用，真正产生作用的基础。而有是什么呢？有是那个把手，一个碗旁边的扶手，有之以为利。只有在你里面培养到了这个无的时候，外面像黄渤一样用一个把手一戳，你就破了，你的心就开了。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货令人心发。这个是老子讲到有的一些过话，这个是我们正常人普通人最喜欢的东西，五色五音五味驰骋。你认为像林吉那样五年做一个白痴是很傻的事，是很无奈的事，是很无聊的事，太无聊了。所以每个人都巴不得用感官的方式把五色五音五味全部里面填满啊！有人拼命的开始要听音乐，变成发烧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因为过分的听音乐，伤害了听觉神经，这个听觉神经开始受伤了。五色令人目盲，你看了太多的颜色，你有可能变成色盲。五味令人口爽，这就是为什么美食家往往到最后有很多美食家变成失味症，他味觉功能突然就没了，一个瞬间早晨起来突然就没了，因为他的味觉功能达到了顶点，他尝了太多的味道，他那个味觉神经已经达到疲劳的顶点了，突然间就变成失味症了，这个是无药可医的。驰骋牧猎啊，你开始吃这个骑马射箭田猎啊，我们现在蹦迪等等啊 ，disco 令人心发狂，所以这些感官的东西难得之货令人心慌啊，突然间就拼命的血拼啊，扫货拼命往里装，因为你里面你受不了，里面是空的。你受不了像林吉那样保持五年的空空如也，太无聊了。每个人都在逃避他的空，内在的空。你能够不要逃避你内在的空吗？你能够安住在你内在的空里面吗？你能够不要用感官的方式填满它吗？所以林吉扫了五年地是真正的准备，那一瞬间无足轻重。你如果让我推荐是那一瞬间重要还是五年扫地重要，我会告诉你五年扫地更重要。他五年扫地扫干净了他的心，他变得那么的纯粹洁白。如果当你的内在变得如此的干净，没有黄渤你一样会开悟。圆悟克勤圆悟禅师，他是在他老师圆寂以后开悟的，他在老师在世的时候怎么都没能开悟得了，最后老师圆寂以后，他走出寺院看到庙门口一株大杨树，瞬间而悟。所以当你的心达到一个干净的程度，万事万物都有可能让你开悟，并不需要有人打你一顿，你的心在某一个瞬间都有可能被打开。所以更重要的是那五年扫地的功夫，扫干净你的心，把你曾经塞进去的这些五色五音五味令人发狂的东西全部扫干净。当然有人在干净的程度下待了一辈子也没有开悟，也有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仍然要在干净的时候保持一颗探索的心，而不要沉浸在干净的里面。太干净养不了鱼，活不了鱼啊。所以水即净则无鱼，就太干净了就没有鱼，因为你里面少了一个因子，爆发性的因子，那个因子就是一个对最终的某种渴望跟探索。所以像林吉像这个圆悟克勤这样的人，他虽然干净，但是他里面那个求道的最中心的渴望从来也没有减弱过，他最核心深处的渴望没有变淡反而变强，以至于他对其他的感官的一切都淡忘了。他并不追求五色五音五味，他并不要求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，他只要求一件事，只要求那个最终的东西。所以他的心变得只剩下一件事，而当他把这一件最终的事拿到黄渤那儿去追问的时候，意味着 他在追问的时候，他在追问黄渤说，这最重到底是什么，请师傅开示我。他在这样问的时候，他意味着他把最重的那个问题都抛出来了，以至于他心里面连一件事都没有了。他最重的那个问题都让他以语言的方式抛开了，他现在处的状态是完全等待的状态，接受回应的状态，接受回答的状态，一个里面空空如也，在等待着回答的状态。而这个状态下，突然一个霹雳下来，你极有可能被打开，对，留下你最重的那个渴望。除了这件事，把所有其他的事都扫地出门，对，唯求作佛，不求于物啊，这是六祖讲的话，只求这一件事。你能够达到如此的强度吗？如此的专注吗？所以大家注意，这里面有个陷阱，你不要因为追求干净就变得彻底干净了，连最终的追求都让你抛弃了，你就变成枯木死灰了啊！这是禅宗提醒大家的，不要变成枯木死灰，这走到一个极端了。你也不要拼命的追求，以至于心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欲望，五色五音五味，塞满太多的噪音在里面，而是里面只留一个东西，唯求作佛，不求于物，只剩下一念，这一念要变得越来越真挚强烈，它是你人生的追求，它是你一辈子的追求，你即使花一辈子，你都毫不怨言，毫无怨言，因为它是你的渴望，它是你真正的快乐，没有别的快乐，而实际上的确是没有别的快乐，别的快乐非常短暂。是以圣人为辅不为目，故去彼去此。所以老子告诉你的这些快乐，其他的快乐极其短暂啊。所以圣人就觉得没有必要，我只要追求吃饱肚子啊，最简单的追求，而不要追求感官的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藏不了，因为这些东西感官刺激背后带来的仍然是痛苦，藏不了，很短暂。对，故取彼取此，此是什么？他去掉那个彼，就是这些感官的东西，噪音。此就是那个最终的一面，他留下了一个东西，最终的一个东西。当你有一天把这个最终的东西献给你的师父，你的心里面什么也没剩下的时候，你就会被打开，你就会被真的打开。所以不要再追求外在，而发起你内心真正的渴望。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寻找的渴望，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你的渴望都是要成佛，不是，你要找到你的渴望，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某种渴望，终极的灵魂般的，你从来都不会懊悔的渴望，要找到它。一旦找到，像灵吉这样，一旦找到以后，你就要安下心来，不要好高骛远了，哪怕你在扫地都可以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道德经，接下来我们是以太冥想的时间，大家也可以用以太冥想来深深的思考你的渴望是什么，找到它，因为这是最最重要的事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，找到你的渴望是什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